爱上加爱，
福音能力改造信徒生命，基督里不再分奴仆与主人。
腓立门书研读，
那昨天我们已经研读到了腓立门书的第二个阶段了。那弟兄姊妹还记得这是哪两个段落的主题吗？那我们首先温习一下啊。第一个段落是一到三节，我给它的题目是叫做问安两个字。第二段呢是四到七节，我们的主题就是保罗对腓立门的称赞。在这个主题之下又会分为四个要点，每一节一个要点。第一点是感谢的话，保罗向腓立门讲的感谢的话。第二点是对腓立门称赞的话。第三点是对腓立门的愿望的话。第四点是勉励的话。那昨天我们看了三点了，今天首先把第四点把它讲完，然后进入第三个段落。那昨天讲的是第二段落的第三点，今天把第四点讲完才进入第三个段落。腓立门书的第七节说道，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这节经文是保罗对腓立门的勉励哦，也是我们要看的第四个要点了。保罗因着腓立门有见证的生活，显出了他啊生命里头有神的同在，在神里边的建造，而满心的喜乐。保罗就勉励腓立门的内容啊，那是很简单的啊，就是为腓立门的爱心而大有快乐，大得安慰了。这种快乐比说许多许多好听的话或者收到很多礼物啊更加更加的宝贵啊。经文当中所用的畅快这个词呢，有安息的意思在里头的，是指众信徒因着腓立门的帮助而得的安慰，恢复了精神。那这样看来呢，可见腓立门用爱心帮助人的结果分为三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就是让保罗的心大有快乐，第二就是让众圣徒的心得了畅快，第三是他因着帮助别人，自己的心也蛮有喜乐。哎呀，弟兄姊妹啊，你愿意得到这种喜乐吗？这份安息吗？盼望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的勉励吧。好，现在我们进入腓立门书的第三个段落了，是整卷书的核心内容啊，主题是保罗向腓立门的请求。保罗向腓立门的请求，经文是八到二十一节，这里包括了五方面的内容。那请弟兄姊妹留心听我给他讲出来啊。第一方面是请求的解释，请求的解释，经文是八到九节，重点是讲保罗是凭着爱心向腓立门发出请求的。第二方面是请求的理由，经文是十到十四节。第三方面是请求的目的，经文是十五到十七节。第四方面呢是请求的迫切，经文是十八到十九节。第五方面是请求的结果，经文是二十到二十一节。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的内容，腓立门书八到九节，圣经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啊，保罗并不是凭着资格来请求的，也不是凭着他的年岁来请求的，更不是凭着自己的劳苦去请求，而是凭着爱心请求。我们知道保罗凭着他使徒的身份，他有权柄去吩咐别人做事情，但是保罗却宁可放弃这个权柄，不用命令的口吻强迫腓立门去遵行， 而是用婉转的方式，凭着爱心来恳求对方。保罗知道啊，他如果凭着使徒的身份和使徒的权柄叫腓利门去顺服，重新的接纳阿尼西姆的话，腓利门一定会听从的，因为他是一个尊重使徒的人嘛。但是保罗不用这些身份呢，而是谦卑的靠着基督发出请求啊。保罗早就听过有关腓利门对信徒的爱心了，所以这种基于超凡的爱的请求是胜过一切的言语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腓利门的话，那如果啊，如果你是腓利门，听到保罗这番话，你是否觉得应该要接纳他的请求呢？许多信徒没有以爱作为原动力，他们断章取义地说，圣经提到我们可以借着使人害怕来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凭着信而得救的，是因信称义的。其实罗马书的2:4啊，很清楚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呢、啊，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保罗知道爱是更好的动力呀、啊，所以他宁可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在9节，保罗形容他自己是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你注意没有？保罗当时大概是有多大年纪呢？我们相信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大约是在60岁左右吧。因为保罗为基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他的身体是非常的衰弱的。这可以从他常常提到他肉体的病痛啊，感受能够看出来的。所以他称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人。另外保罗又指出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正是保罗的劳苦哦。保罗并没有借着这种劳苦请求腓利门，而是借着劳苦激励腓利门，使他知道信徒之间呢，无论多么的劳苦，仍然要彼此相爱。所以如果腓利门肯收纳阿尼西姆的话，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了，同时也符合了保罗的目的了。如果有刚刚扭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叶明道在这儿再次的欢迎你收听我们继续来研读《腓利门》这本书。刚才我们看完了8-9的经文，这是请求的解释啊。保罗没有凭他使徒的身份，不是凭着年纪和劳苦发出这个请求的，而是凭着爱心请求腓利门收纳，再次的接纳他的奴仆阿尼西姆。现在我们来看看保罗请求的理由了，什么理由呢？那这是10-14的经文内容。10节说了，是为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请求。在希腊原文当中啊，阿尼西姆这4个字呢，是放在句子的最后头的。或许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会带给腓利门一些心理上的刺激，因为他曾经是腓利门的奴仆，却偷了主人的钱财，并且逃跑了。那弟兄姊妹啊，我们自己可以设身处地的替腓利门想想啊。那假设，我讲的是假设，有一位住在你家里，是我们完全信任、共同生活的人，忽然偷了钱逃跑了。我们可能在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心里也不那么好过吧？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啊？保罗细心的在提阿尼西姆之前，就加上了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这几个字，来说明这个人是经过改变的啦，他的生命已经重生的啦，他和保罗和腓利门之间因着基督而有属灵的关系了。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 一旦经历了基督的大能，一定会起变化的，一定的。保罗接着说，阿尼西姆的生命有了改变，在十一节说道，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你注意了，保罗将阿尼西姆的从前和如今就做了一个比较啊，使腓利门知道阿尼西姆奇妙的改变呢、啊。阿尼西姆的名字本来是有益处的意思，但可惜他从前的名不符实哦，不但无益，反而是对人有损的。但是他接受救恩之后，生命就起了变化，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有益处了。好，接着下来，保罗动之以情了，指出阿尼西姆是他所疼爱的人。第十二节就说了，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哎呦，这句话显出保罗对阿尼西姆的爱心喽。因为按照罗马帝国的严厉的制度，主人是可以随意的对待他的奴仆的。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财产而逃跑，如果要打发他回到主人那儿去的话，可以说是自取灭亡啊。所以保罗强调啊，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是彼此为肢体的。那么弟兄姊妹，保罗的这种爱心，你想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效法的呢？在腓利门书的十三到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了，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句话好像是说阿尼西姆和腓利门都有伺候保罗的本分呢、啊，这是对的。腓利门在神面前领受负担的接待伺候圣徒，保罗既然为主的名被捆锁，那么腓利门当然愿意为主的缘故去伺候主的仆人了、啊。现在腓利门不在他的身边，他的奴仆阿尼西姆却殷勤地服侍他，帮他做一些跑腿的打杂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就好像代替他的主人腓利门一样的。保罗本来可以留着阿尼西姆在他的身边的，去代表腓利门为福音工作效劳，但是保罗特别写这封信是来征求腓利门的认可的，这是一个完全出于甘心乐意的认可，而不是仅仅的出于工作上的需要。那弟兄姊妹，神从来不要我们基于需要或者勉强来服侍他，而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他的。保罗说，我不要从你那边接受任何东西，如果你给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我必须做的心理，或者是在人施加的压力或是权谋下勉强的给。所以保罗问腓利门是否乐意的接纳阿尼西姆为弟兄，并且将他奉献给神，帮助各种福音的工作。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服侍主还是帮助人吧，都是出于我们的心甘情愿。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保罗请求的理由了，简单来说有四个理由。第一个是属灵的关系为理由，讲到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那经文是第十节了。第二个理由是以奇妙的改变为理由的，保罗把阿尼西姆信主前后做了比较，经文是十一节。第三个是以深挚的情感作为理由的，保罗指出阿尼西姆是他疼爱的人，经文是十二节。第四个理由是正义的督促作为理由的，保罗表示自己本来想留下阿尼西姆一起同工的，后来就想到腓利门是他的主人哦，所以决定打发他回去腓利门的身边，这是十三到十四节的内容。 好了，我们已经看完了腓立门书的10到14节了，这是保罗向腓立门请求的理由。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请求的目的了。经文是15到17节，那请弟兄姊妹听我把经文给你一一的念出来。经文这么说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那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哎呀，你看呐，保罗请求的目的是有两个方面的啦。第一是叫腓立门接纳阿尼西姆，第二是叫他公平的对待阿尼西姆。那弟兄姊妹，神在我们失望沮丧的时候，仍然继续他神奇的建造的工作，这是我们常常难以理解的。当阿尼西姆偷钱逃跑的时候，腓立门一定非常的生气吧。他可能会问神，为什么允许阿尼西姆占了便宜还安然的逃走呢？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但是保罗说啊，你真的不明白，也许这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阿尼西姆因此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许因着这短暂的分别，是要叫你永远的得着他。阿尼西姆是到了罗马呀才认识耶稣基督的，现在他是你在基督里永远的弟兄啦。所以你虽然曾经暂时的失去了他，现在呢就永远的得着了一位主内的弟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要学习在凡事上仰望我们的主啊，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由他主宰安排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着急愤怒，求神照着他的计划成就他的旨意吧。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呀。在人的眼光当中，一切的事情往往都是不顺心不如意。我们来看看雅各的例子就明白了。雅各最爱的儿子约瑟不见了，他家中又遭遇到饥荒，儿子们又下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其中一个儿子西面被扣留起来了，目的是要将便雅悯带到埃及。雅各想到这些事情啊，他痛苦地对儿子们说啊，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雅各为什么哭喊呢？正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的全部嘛，他认为一切事情都是对他不利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啊。相反呢，在他一生当中啊，最欢乐的时光即将来到了，那我埃及的大官似乎是又苛刻又刁钻呐，其实正是他想念多年的爱子约瑟呀。他马上就要知道约瑟还活着，并且他能够再度紧紧的拥抱他，但是他现在见到全局之前，他凭着眼前的片段的资料，心里就不禁悲伤沮丧，发出了怨言呐。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也常常是像这个样子的吗？不是经常抱怨事事的不称心如意吗？让我们学习耐心的等候吧，全然的相信主，并且在他里面享受安息，让主按照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来完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到了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计划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智谋啊。当你学习着全然信任主的时候，他会在你周遭的人和你自己的心中栽种建造了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学习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尤其是在逆境当中，单纯的交托仰望我们的主。依照阿尼西姆逃亡的事件的结果来看，保罗的推论是相当合理的。阿尼西姆在基督里成为腓利门永远的弟兄了。不但如此啊，他过去并不是有益于人的，但现在他成为福音的事工当中得力的帮手了。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保罗就在十七节那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保罗本来是使徒，是有权威的，他现在却以腓利门为同伴，请求腓利门收纳阿里西姆。这番话表达出保罗对任何信徒都有同等的亲切的爱。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跟其他的信徒之间有什么摩擦，有嫌隙，盼望你能够像保罗的教导一样的，彼此在主里边接纳，这样的话，神的家才能够坚固，继续的为主发光。教导一样的，彼此在主里边接纳，这样的话，神的家才能够坚固，继续的为主发光。